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一样来研读导师这一个讲记啊，宝积经讲记。那这一个讲记呢主要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齁，主要的内容可以分为几项啦齁。我们请看贯科齁，贯科就是贯齁，就是加嘛齁，加上科判齁。那贯科有两面的齁。那一般的经呢，就是从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流通分序分有点像是先介绍与会的大众齁。那正中分就是讲经的内容，主要经的内容。那流通分就是听完了很高兴就心中奉行。那我们这部经呢，我们请看贯科的齁。正中分里面可以分为两个主题，甲乙的乙，乙一是正说菩萨道，那在第二页罗马数字小写的二，在第二页是乙二是兼说声闻道。从科判就可以清楚这部经有两个主要内容，就是讲菩萨道，那也对刚开始修学声闻的一些修学者呢，也提醒他也所以要跟他们讲一些之前可能修学声闻道没有注意的法比方我们在正说一样是第二页丙一正说有应经开示就比丘应该行不应该行，还有善学不善学这个都说明了，就是不管你是持戒或是修学过程都不能有执着我了不能有我执，没有要无我我所，离我我所见，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不管是持戒也好。好，那接着我们再请看回来第一页，在正说菩萨道有三个内容，就甲乙丙的丙一呢，就是修广大正行，第二个是习甚深中观，丙二，第三个一样在第二页，就是丙三的做教化事业。那导师的说明这三个分别代表就是要有菩提愿，那要有空心见，还有一个是大悲心，就所以就是呢信愿慈悲智慧的内容，学佛必须要具备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修广大正行里面的它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内容，第一个是丁一的变菩萨形象，都分别了解一下菩萨有什么样的特征啊。那说明之后呢又要称赞菩萨有种种的功德。在称赞丁二赞菩萨功德里面，他把它分为九类十九种譬喻去说明菩萨具有这些的功德。那这个我们之后都会再跟诸位分享提醒。那接着我们再看回丁一变菩萨形象，它有三个主要的主题啊。第一个物一的正行差别，那你这里有八项，这里八项虽然科判的名称都是得智慧不失菩提心增长善法等等，那事实上它里面这八项里面都是用一反一正来说明，而且用每一个法都具有四种，比方第一个得智慧，它虽然是目标是要得智慧，可是它会说明有四种法会让我们失去智慧，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说了。那一样到几巴的真实菩萨也是如此。那第二个主题是正行胜利，就是到了真实菩萨具有真实菩萨了嘛，所以菩萨有什么特殊的功德，这边就开始讲有四个得大藏，就跟菩萨藏有关系的过模式，超越种种的障碍了。这个模式呢，在智论或是般若经里面有一个模品，所以他会讲很多的障碍啦，当然不见得是具体的人，不是模，不见得是具体的人。那有时候给我们都很多障碍，影响我们修行，让我们分心嘛。现在就是有个说法，这是什么呢？现在以前不是都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怎样大家一起谈话嘛吃饭。 那现在吃饭是什么情况？谁先吃？手机先照一下了哈。某个程度来讲，是手机先享用了这些饭菜哈，这些饮食。那现在人走路都没有在看什么，都看手机嘛哈。所以我们以前都说我们是跟着感觉走，或是或是会更加交际应酬，都会见面打招呼。现在可能就是在手机上了哈，不管是夫妻啊。住在一起的夫妻家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个就是有法师也说，手机就像一个魔啦，所以现在魔又多，除了五阴魔、死魔嘛、天魔之外，手机也变成一个魔，叫手机魔啦，它会障碍我们修行。这个很长啊，如果我们去想很一天的时间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用在手机上，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尤其是我们要有心要学佛的，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一下。那现在也网络上也是有很多那种短片说明有些人都是走路没有在看路的，走路就是在看手机。好，那我们接着看回观科这边，就己恶是过模式，就超越种种的障碍。那我们分心的不管是人事物，那己三呢就是色三根，己四就是福德庄严。好，讲完了第二个主题，第三个就是正行成就。那这边所讲就是要具三十二法才是名副其实，真的菩萨不是刚刚发心的菩萨，是你这个菩萨是真的叫做菩萨，不是只有名称啦。好，那我们接着再请看回我们的讲义。那我们从德智慧，德智慧里面先说四法四智慧，我们看讲义的二十页。那这部经主要我们上次有说过了，这部经是从三学来说是众戒跟众慧，戒是从律仪戒到道共戒，这是在玄论的部分。那慧是从闻思，最后是要现证，闻思修证，那当机众就是以那个修行很精严，持戒很精严的大家设为当机者，所以就跟大家设问答。所以接下来呢佛所说的内容主要是先主要是有一个代表人物啦，就是跟大家设尊者说。我们看经文，菩萨有四法，退失智慧，何谓为是，在讲义的24页。不尊重法，不敬法师，所受身法密不说尽，有乐法者未作流浪，说出因缘举坏其心，骄慢自高，卑下他人，加设视为菩萨四法退失之位。所以这边讲的是四法，那怎么分四法？基本上就是句号算一个法了，就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就算第一个法。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佛呢为跟大家设说菩萨的正行差别，正行差别事实上这个是属于科判的那个名称，如果有注意的话，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观科里面的误意，那先说失智慧与德智慧，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己一，德智慧的内容。那这个智慧，上次有说过是不共世间，那虽然智慧现在人可能就会说了，可是现在，不管是在新闻上看到或是一般人用的这种智慧跟聪明是类似或是相似，可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并不是如此，佛教所讲的智慧是加行慧，不是深德慧啦。我们上次有说过深德慧就是我们生下来本来具有可以明辨是非，或者从小到大接受教育慢慢的，让我们智商，高的，不是这种智慧。佛教讲的智慧实际上是用加功用行，用佛教的方式从闻思修最后再现证慧，所以智慧，不是一般的，所以这种借由智慧而得解脱也是不共世间的。所以我们接着看呢，菩萨有四法，那导师这边先讲，这些四法是因而造成结果会退失智慧，所以，有因果的关系啦。那这边接着呢他又说明有两类的因果。那在 部派论书它会区分啊，事实上有三类啊，就是异熟果、哦、像这边所讲的等流因果还有真上果。那导师诠释呢，等流果就是我们习惯做什么事情，那这样子习以成性，这样的习惯会让我们的心性改变啊，所以喜欢读书的可能在阅读越多，喜欢静的他就会比较远离人群、哦、比较喜欢安静。这样的影响有时候可能会影响现在、哦、那有可能也会影响到过去。所以等流因果就是同类的因啊，同类相同的因就叫等流因果。用试图用一个简单的譬喻啦，你们有用过那个跑步机吗？跑步机嘛，你在跑步机上面跑了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乃至三十分钟甚至更久，一小时。可是你跑完之后你下来走，你有感觉上好像你的身体有一些感觉，因为好像地有在动，心好像也觉得很喘，所以这个叫有点像那个鱼洗啦。所以同类因就是啊，应该说等流因果就是同类的因、哦、同类的因，这样可以清楚吗？好，那第二个是我们看25页的真上因果。真上因果就是导师这边讲的譬喻，就是说我们伤害人甚至我们杀死人，那下一辈子就会投身到恶趣、啊、这个叫异熟因果。那身为人的时候你所受用的一些资具、啊、可能你的寿命会早夭。那简单的说呢，真上因果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因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受了他的果了嘛，你杀死人你下辈子投生为恶趣甚至是地狱受苦三恶道嘛、哦、这个是属于同类的，就等于说他的你杀人的因结了果就异熟果，甚至是你的同类因就等流因果呢，跟这个因一样的这个结果，就是你下从恶道结束再投生为人的时候，你可能常生病，可能寿命很短，这个叫等流的。那可是这样子的，你造这个因的这种影响力很大，所以叫真上因果。那感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资具、哦、并不是那么好、哦、每次你要挑，因为水果你要买水果要挑，可是你怎么挑都挑到不好的、哦、这很奇怪。当然不是这么宿命论啦、啊、我只是举个譬喻。我们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啊，补充的资料啊，这个在瑜伽四谛论里面啊，卷六十提到啊，就是他这边卷六十这边讲的是实际上十不善业道、十二业道的因果啊，那他去把它分异熟果、还有等流果、还有真上果。那异熟果就是我们常杀生，或是我们这个杀生的业很重，所以下辈子就投生。那落家是地狱嘛，所以就这个就是杀生的异熟果。那可是你从地狱转生到人的时候呢，所以此间人同分，就人的众同分当中你的寿命是比较短，这个叫等流果了，一样是杀生这个原因而造成的，这已经等于是第二生的，下一生你就投生到地狱受苦，那再下一生你就投生到人啊，就第一的苦结束了，所以这个叫等流果、啊、同类的因啊、哦、那什么是真上果呢？就是生在人的时候呢，于外所得气世界中饮食果药、啊、皆少光者、啊、势力易熟给予威德并皆威而为劣，所以等于说你的没有什么，你讲话没有什么听啦、啊、你吃的奇怪，你怎么挑的就是挑到不好的，所以等于说啊，这是我上次有讲嘛，真上就是强而有力，就这个因呢，它的果已经感报了，你感受到感的报是什么？到地狱受苦，可是这个因还是很强，还是有影响力，所以等于说啊，你下辈子或下下辈子，这个会感受到你的资具啊，生活所需品都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呢，你可能我们。假设我们这一期的寿命100岁算是最多，你可能很早就会非时重要，就是很早你就会死亡了，所以这个叫真上因果、哦、就一个是等流果，等流果就是同类的因、哦、同类的，就像你跑步，你没有跑的时候你还是感觉好像身体有在跑，可是你因为你有跑步 造成你啊，就是帮助我们身强体壮啊，增加免疫力之类的，甚至你的肺活量增大，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真上的果，就不是属于啊等流啊同类的因了、啊。好，简单的跟这边再补充一下啊。那好，我们看为本文就是24页到25页，实际上导师这边没有讲的这么复杂，简单的说等流果就是同类的，我们做了什么行为它会影响我们这辈子的一些习性的改变、哦、比方我们过去是、哦、以前我们可能喜欢骂人，可是学佛之后呢你心性改变、哦、比较少跟人家争吵、哦、这是属于同类的嘛、哦、因为你心性改变了，那真上因果就会感得说你下辈子或是你这辈子的善缘会越来越好嘛，因为你的念改变，你常生善念，那你遇到人基本上就是善人比较多了，就有善的因缘。那真上因果呢，就是主要就是说这个因你所造的行为它的影响力 会持续到未来，所以导师最后我们看最后的两句话，就是第三行啊，总之使人苦恼自己也得苦恼，使人安乐自己也能安乐、哦、所以障碍人自己也会受到障碍嘛、哦、所以这些叫做真上的因果、哦、你杀的人你已经到地狱受苦，到恶道受苦了，可是杀人这个影响力还存在了、哦、所以下辈子可能你的生活周遭，哎，我们不是常说有些人就是，当然佛教所讲的因果并不是那种一加一，我杀你一刀下辈子我就被你杀、哦、并不是这么如此的、哦、可是就是你的缘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有些人平白无事就会被人家撞到啊之类的，这个事实上都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接着看经文、哦、好，第一个什么情况会特别失智慧、哦、就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哦、第一个就是不尊重法，不敬法师。那法事实上 Dharma、哦、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涵很多了、哦、法导师，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哦、法是真理、哦、那括号里面、哦、真理的实现是正法，那法呢是达到真理的正行，那表达这真理还有正行的圣教。所以事实上短短的两行他讲了事实上有四个内容，第一个是真理就是理法，第二是你正道了、啊、是正法、啊、第二是怎么去修行、啊、怎么去教才能达到怎么去行嘛、啊、所以基本上这里就是四个教理行政、啊、教理行政，一个是怎么去教，怎么去实践，怎么去得到、啊就像我们不会煮菜，有人跟我们讲煮菜的步骤，开火要油盐什么之类的，那最后煮出来一盘菜，一样的道理。所以法本身它是佛教佛法的核心嘛，佛的法，佛从他体验的甚深的内容讲出来，这是属于教法，那他所体验的那种甚深内容就是诸法的实相，是属于理法。那教导弟子也能亲证他所亲证的所体验到的那个实相，这个是正法嘛。那在实践怎么去实践，这是属于教跟行的部分、哦、好，所以接着导师又说呢、哦、法呢真理正行还有圣教、哦、就教法从佛的自觉、哦、从大觉中宣扬出来，所以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解脱，事实上也是要依循佛弟子的教导了，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去亲证到、哦、不是只有看到而已、哦、经中所描述的就是说你真的喝到井中的水，而不是只有看到井里面有水而已，而是你真的亲喝到，你会感受到、哦、水、哦、多么甘甜或多么的苦涩、哦、这个都是经验、哦、实证的经验、哦、亲自的经验，每个人描述可能不太一样，可是这个就是正道的时候为正方知啊，正道的时候才会真的知道。那这边的法师呢，就是自己有在学法，也教人家学，成为法师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不会重视法，不会重视法师呢？事实上 我们可以去思考了，因为我们对这个法没有升起这种稀有难得的心哦。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请问诸位为什么要修行？怎么升起出离心？就自己的经验来思考，你们为什么要来选择佛教？为什么想来了解佛教的教理是什么？就自己的经验来说，不知道就来了，是不是在生活上有遇到一些困难？是不是你会有些是可能家人往生嘛？那个之后有一部经《杂含》里面有他举了那个四种马，我们再来看啊。那基本上你要出离心，就是遇苦，遇到苦的事情，感觉到苦，你才想出离，才要解决，才要找那个解决的方法。好，所以这边呢，事实上他为什么没办法升起稀有难得的心？那有可能他很有福报嘛？他从小到大，他没遇到什么困难哦，他没遇到没有遇到什么挫折。那当然不是讲来学佛的都是生活困难的啦，不是这么这个意思，是说。不管是你有钱没钱哦，你在生活上一定会有遇到一些瓶颈，一些不如意，那你会去思考，这辈子这样子，以后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哦？所以就是因为去思考，你才会想说要找那个解决的方法哦。所以就是自己不知道法的重要哦，自己不知道，不觉得我们生活这个环境是一种苦了哈。那当然佛教讲的苦并不是单纯从苦受去讲，因为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快乐，可是这些所谓的快乐它不长久，它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再看为导师的解释的齁，就是没有对法升起这种稀有难得的心齁。所以对他而言，佛法有跟没有是没有关系，跟自己没有产生关系，没有这个必要性啊，有也好，没有也好啊。那这时候当然他不会去想要修行的。那你没有去了解去思维，那我们慢慢的无明就越来越，就你还是看不清楚啦，所以愚痴呢就越来越重了。那既然不能尊重法，不想找处理的方法，那当然你不会去尊重这个在说法的人，就是法师。那法师事实上也不是十全十美嘛，所以我们应该要观法师，不是说不能观师过了，不能观法师或师长过，而是说我们要理性的思维，不是只是我们要重视的是他讲的法，他的方法，他的内容，这个方法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如果是照导师的说明就是三法印或是一相印一实相印，或者说这样子的说法有没有帮助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有时候了解自己很重要，我们很常的时候都是去关怀别人去了解别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解我们自己啦，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在生气的时候都会认为说错的都是别人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自己自己本身有种种的不好的情绪就是佛教所讲的不善法烦恼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法师是要重视他所讲的法，而不是重视像导师这边所讲的他的外相庄不庄严，他声音好不好听之类的了。所以不尊重法乃至不敬法师的原因，就是对法没有升起这种稀有难得的心了。那会觉得就是我们所学的已经很多了。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是密法。所说身法密不说尽，身法这边所讲就是大乘法。那大乘的空义是很深奥的，并不是那么好诠释，不是那么好，不容易那么三言两语，几句话就把它解释清楚了。那我们看26页。那观察我们自己修学的过程，学佛也好或是学外面的一些知识，我们都是从师长授学而来嘛。所以我们学到的应该要欢喜的跟人家分享。假设我们故意把它留一手了，留一手的话，那可能将来我们的智慧也会退失。所以这边所讲的好像跟文思慧比较有关。 那接着进一步说，可能为什么要保留一分呢？可能是为了名哦，或者是为了利啊，就是怕自己以后的徒弟比自己还有名气，或者他所说的徒众啊，或者他的利养会更丰富，所以自然而然就先啊保留哦，保留留一所。那从世间的事来看也是如此啊。导师举的就像啊，在那他所居住的环境啊，就那时候的中国了哈啊，那时候中国是清末明初嘛哈。所以不管是医术或是拳术等等都是有很高的成就。可是中国人或者是说华人或者是那时候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啦，就是都是要留一手，像医药呢，医术就是传自己人，传染男生不传女生，因为女孩以后就是她的女儿以后要嫁人嘛。甚至其他的工巧拳术也是如此啊。好，这是属于第二个了哈，就是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更加分享哦。这种概念我知道诸位是不是都有在用电脑，对不对？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因为我们电脑会用坏嘛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资料比较完整？放硬碟也坏啊。放云端，云端有可能坏掉嘛，云端硬碟有可能坏。之前有听过一个法师讲，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比方尤其是我们自己写过的东西啊，像自己的文章齁，或是自己编过的讲义，这种自己花心思的好的方式就更加分享，因为你用 email 寄出去， email 事实上就有一份了齁，就一份你所寄的东西齁。那这个前提当然是那个你用的那个信箱啊，这个提供的人呢，他就是这个 Gmail 或是 Yahoo 他们本身不会有问题啊。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就分享。像有时候你保留那么多没有用，事实上都不是真的达到它的有效的使用了齁。就是要有用，有人在用，这个才是真的使用，才是真的达到使用。不然我们收很多了，有些人拼了一辈子赚了很多钱，那最后是谁想用？他的小孩或是他的其他的人啊。所以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过得很富裕，过得很优渥，就是生活很优渥，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去思考，总的来说啦，这种身外之物它可以帮助我们外表看起来比较好，可是内心实际上很空虚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法来充实我们的内心，滋长我们的智慧。所以这种密不说尽的，这种就会造成智慧的退失，这边是失智慧的第二个原因。好，第三个就是有乐法者未作流浪，说出因缘举坏其身啊，举坏其心啊，就喜好啊，或是欢喜大法啊，深愿欲求啊，就是相信这种像菩萨道或成佛的方法，希望依着向着修行的方式啊，就是像六度施舍的方式。他说遇到这样子的人，应该要跟他说哦，因为他是深愿嘛哈，深愿就是有点如果在二七页，等一下我看到就是深信大愿，就是对菩萨法很有信心，也相信唯有修菩萨道，唯有行菩萨道才能成佛的这些人，应该就是要应机说法，跟他说大乘法，让他引导到去行菩萨道嘛。可是这时候呢，遇到这样的人反而故意要为难他，来说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那导师的譬喻像现在还年轻啊，可能知识不够啦，你没办法修学等等之类的，甚至说你要付出多大的供养我才教你之类的，这些都是故意刁难他的。那如果根基中中，就是他根基不是立根的人，因为这点事情他可能会退失，会失望嘛，所以就会败坏这种求法。而且这边的法是属于大乘法，这种热心可能有些就会受到其他宗教的引诱，对三宝产生不信产生没有信心。所以这样子障碍人智慧 生智慧的这种因缘呢，所以他就会退失智慧。所以这一个事实上也是跟闻或是思修就跟修智慧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哈。第四个原因是骄慢自高卑下他人。这修学过程当中我们要检视自己，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佛法，或是我们打个譬喻来讲啦，有些人他会说，我练了几万声的佛号，我拜了几百部的梁皇宝忏之类的，他有点是把佛教的修行有点是量化了，所以他会觉得我修学或是修行或是信佛三四十年已经很久了，慢慢的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更加不一样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骄慢的心理的，所以我们要自我检视。不管我们听了多少的经教，不管我们禅修上有什么什么深深的体验呢，有些可能做一做可能一下子就初禅二禅三禅这样子，那有些人听了经一下子就记得起来，也很容易知道经或论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慢慢的这种骄慢心就觉得就起来，就会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好，我们可以看27页，所以升起骄慢心，他自然看别人就会认为说其他人都不如自己，那慢慢的甚至他也会认为说没有值得尊敬的法师，那这些都是属于骄慢狂妄了。那一般的人也会说谦受益满遭损嘛，所以他自己已经认为学得很好，事实上他这个当下呢他就不会想再继续求学，所以他慢慢的智慧就会退失。那骄跟慢呢在论中事实上是有区别的，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有提到那个七个慢。我们先看一下导师的这个，我们先看荧幕这边齁。骄跟慢在论点事上好像骄跟慢是两个，好像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概念啦，可是骄跟慢事实上是两个概念齁。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里面有提到，骄呢位于盛世齁，就简单的说呢就是自己觉得比别人好的地方它会升起染着，自然而然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方年纪很轻嘛，身强体壮，或者生下来就长得好看，自然而然你就觉得比别人优越，这种优越感是骄。那慢呢是你要跟人家发生才会产生的，那骄本身不是，不用跟人家比较，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好，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呢。瑜伽师地论的卷二里面有提到慢有七个慢，可能有些佛友有听过，就是慢过慢，慢过慢，我慢真善慢，悲慢邪慢，这个观世讲这个慢就还有那么多。那骄事实上它也有分七种骄，无病骄没有生病的时候自然觉得身体很好嘛，少年骄年轻的时候长寿活得很长的时候自然而然觉得比别人好，还有族性族性就种有点像种性啊，尤其是印度到现在也是有了齁，这种种性阶级齁，是很就算你是很有钱，你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说现在在印度了，印度这种社会虽然你很有钱，可是你种性低的话还是会被人家看不起啊。还有舍利，就是生得好不好，还有他的生力气大不大齁，富贵还有多闻骄。那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啦齁，我们就看一下什么叫慢啦齁。愚劣即己胜，愚势即己势，愚劣就是我们跟他比，我们比较他，比他还要差齁，我们就认为是自己已经赢过他了啦齁。那跟我们差不多了齁还是认为我们是跟他差不多，是所以是属于慢齁。好，第二个是于是即己胜，就是跟我们差不多认为我们已经赢他很多了。那于胜即己势，就是胜我们很多的我们认为跟他差不多，这叫过慢。那慢过慢是胜我们很多我们还认为我们比他还要好就对了啦。 那我慢主要是对五取运观我所，认为有个我执哈，那升起一个慢心叫我慢。那真善慢是未得即得哈，我没有得到禅定，我认为说我已经得到初禅了，这个叫真善慢了。悲慢是于多分多分甚，积极少劣。他赢我们很多，可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只输他一点点哈，这叫悲慢了。那什么是邪慢？就是于时无德啊，即即有德哈，就是自己没有真正的修行的功德，就认为说我们修行很好啊，这属于邪慢啊。简单的说呢，慢呢就是心举为信，就心会高举啊，就是你跟人家比的时候，你的心的心理作用就是你心会觉得比人家好，比人家优秀啊，这是属于很慢。那骄呢就是不需要跟人家比的齁，不需要，你不需要跟人家比，自然而然你就认为说你比别人要好很多齁、哦、好，这个是属于骄跟慢啊稍微的区别齁、哦、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讲义的27页齁、哦、所以有四个原因呢，四个原因会让我们退失滋味，那我们看起来我觉得是跟闻啊障碍之下听闻佛法，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主因的、啊、齁，这四个基本上都跟它有相关的、啊、齁。那我们先接着再看四法得智慧齁。那复次迦摄，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何谓为是？常尊重法，恭敬法师，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就头人啊，读经诵词乐如所行，不随言说，假设是为菩萨是法得大智慧、啊、所以感觉上就是跟前面所讲四智慧是对应的了、啊、那前面讲是因为不尊重法，不敬法师，所以你自己觉得已经很好，不需要再修嘛、啊、不需要再是听经闻法，那自然而然智慧没办法增长。所以还是那句话啦，佛教讲的智慧并不是那种生的慧，生下来具有，不是你借由现在的知识科学去学习就可以得的，你必须要靠佛教的方式，靠着加工用行的方式，你才有办法升起所谓的闻思修。所以闻慧具足，闻慧不是你听闻什么，听闻法佛法就属于闻慧，而是这些法是要符合三法印说，或者是一时相应。所以如果你很重视法，你知道也必须要实践或者要修学才办法解脱，那自然而然你就会重视法，那你会重视说宣讲弘扬法的人。那这样子你就有听闻，那在自己思考乃至在定中去将所听闻的法去思维在定中思维闻思修嘛，慢慢的才有办法真的可能得到所谓的现证的无漏慧。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尊重法，恭敬法师。那第二个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对峙或者跟前面有呼应的对话了，就是说前面是对所受的身法他密不说尽，就是保留将自己所学的不想跟人家分享这边相反就是听到什么好的法愿意跟人家分享而且不会有所保留。那在说法的过程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之具而去说法，这样子叫清净的说法。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知闻法的功德，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而如就头人。那跟第三个失智慧相比嘛，第三个是有乐法者为作流浪。那这边导师的诠释呢，就是为什么故意要为难他为什么故意不跟他说这种大乘法主要是不知道闻法的利益不知道闻法的功德所以才会故作流浪，不为他宣说大乘法。所以应该要知道闻法的利益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得的现证慧是由什么来，是由修而来，那修所成慧，修慧又是从思慧而来，那思慧并不是你这边坐在一个 安静的地方啊，这边不管你想什么都算是思维，并不是，是你要思考或思维所听闻的内容。所以所听闻的内容刚讲就是要跟三法印或意识相应，相应的佛法才是闻会的内容。所以闻会在你的身心产生作用嘛，就是正见具足嘛。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闻法的功德，你要去思维这样子，你才会确信闻法有种种的功德。如同导师在成佛之道所提到的那个偈颂，就是由闻知诸法嘛，由闻遮众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所以你要修行，要实践，要断烦恼得解脱，实际上是从闻开始的齁，并不是闭门造句就有办法去解脱了齁，除非就是你过去累世所修集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你当时齁没有人，就是你现身没有人教导有办法解脱，那个也是有，可是毕竟是少数了齁。那我们接着请看28页齁。所以要知道这种你要修正齁，或是清正的无漏慧是从多闻而来，就会知道，就会确信这种闻法的利益功德，自然而然对他人就不会故意要刁难他，也乐意为他说法。那对自己呢，就是要精进的去闻求这个听闻正法，就像我们头发或是眉毛着火一样，要很刻不容缓去灭除它，消灭这样子这种过患的。那可是讲精进在经中也常提到了，就是要行之以见，持之以恒，就是要从容不迫，又锲而不舍。这个很，我相信诸位应该有提到应该有听过了，就是经中常提到的几个著名的佛弟子，就是努力修学要刚好，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就是太紧就是太让心太紧，太松就是有点放逸懈怠了。像阿那律尊者嘛，他有一次听佛讲法，他在下面听佛讲法，可是他那一次可能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他打瞌睡，他被佛呵斥，那从此之后他就努力修行不睡觉去修行，结果呢他就导致双眼失明了，就是汉传的汉译阿含经里面有这种说法，或者是像20亿耳，那佛陀就跟他比喻是调琴嘛，琴弦调得太紧弹出来很刺耳，那调太松弹出来又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太松就是好像有气无力，没有办法产生悦耳的声音，所以要调得刚好。甚至在阿难的修正开悟的过程也有提到阿难他说因为受到大家的责难嘛，所以你修跟佛跟佛在旁做佛的侍者，跟佛在佛的旁边跟那么久都还没有办法解脱那个就是在经律的记载，就是什么，就是佛灭的那个夏天要结集圣典的时候，一直受到大家的责难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发起精进心勇猛心，要断烦恼，要证阿罗汉。可是经律的描述大概不是他在定中呢，是他要睡觉的时候，头还没有碰到那个枕头的时候，他就断尽了烦恼，成阿罗汉了。所以经论里面有很常说到这种精进就是要注意身心的调试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96了，精进这个语词精进注脚96佛法中所说的精进与平常人的积极努力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向善向善或向善的努力简单的说呢就是纯洁的努力了。所以有些人我们以前看到好像我们佛在寺院都是比较早起床做早课啦比方有的比较早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那个普里灵岩山寺他2:45起板到3点做早课大概2个小时。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小 小时候是常去普里啊，不是去那个道场。那我们有人就会问啊，说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早啊？那就有人说，因为你看世间的人，他们作恶哪有分什么时段？所以我们修善也是如此啊，齁。他那么早起来，比较少人在作恶了，齁。就是相对来说，世间的人还没有开始作恶了，齁。所以他们造恶业的也是很精，某个程度，如果你用精进这个语词的话，他们也是很精进啊。他们打牌可以整夜嘛，赌博的也是如此，齁。那可能钓鱼钓虾的，因为以前我当兵是海巡的嘛，就顾海边的，一看半夜的都还是有人，很多人在海钓啊，钓鱼钓虾的，所以这边所讲精进这种纯善的努力了哈，不是只是那种为了达到目标哦这么努力哈，佛教讲精进啊，并不是是要纯善的努力哈，不是一般的那种努力而已哈，而且是要跟善心所跟善法相应的。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第四个闻经受持，乐如说行，不随言说，就是我们听经闻法或是背诵，那久而久之多少会起骄慢心，可是如果我们只是闻，只是听闻或是思考经文，没有去实践的话，事实上不是佛教所重视的，乃至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不要说断烦恼啦，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都没办法哦。所以佛教所讲，或者我们听闻那么多佛教道理，重点是我们真的要去实践哦，真的要去实践哦。所以我们不是要随着这种佛教的名相上努力而已哦，我们要去实践啊，真的将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去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啦。导师在华语集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佛法要与我们自己发生关系，要把佛法的道理时常放在我们的心里。有时候为什么要背寄诵，导师有成佛之道的诵，寄诵寄诵有点收摄，你先了解他的道理，再背他的诵文，你就会知道时常背嘛，时常背就有办法，或是更容易将佛教的道理放在我们心中，那常常来指导我们自己，检测我们自己。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要谅解别人的痛苦，大家都是凡夫，大家还是有种种的烦恼，大家还是背着这种贪嗔痴所绑架了。就像现在除了贪嗔痴，从看不到就贪嗔痴，看得到是什么，就手机，我们很容易被手机绑架嘛，就很容易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好，所以我们要谅解别人的痛苦，要用佛法来熏陶我们自己，所以应该时时在佛法里改变气质，改变我们凡夫的这种气质，转成不是人，不能说不是人了，菩萨的气质的。我们所做的事上就是不是一般人所做的哈，当然讲不是人是比较难听的，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的关注或是关怀是一切的众生哦。所以我们这边所要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真的不足哈，自然就会宽待别人，那也不会升起骄慢心。那一样这样依着这样子去理解或是去实践哦，智慧就会增长。所以得智慧的重点就是说，佛教所讲的智慧是要用佛教的方式加功用行哦，就加行慧哦。所以不是一般的世间的学问哦，或那种道理啊，你读了再多了哈，就算你是个博士哦，它还是没办法解决我们根本的烦恼嘛。所以佛教所讲的智慧并不是说你IQ 智商多高齁，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齁。我们从佛教经典有可以看得到嘛，解脱的并不是很有智商很高的，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分别嘛齁。像不是有一个专门就是他过去世的因缘造成他在佛寺出家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聪明嘛。他哥哥也是很聪明，一下子就开悟就解脱了，好像弟弟没有， 所以他哥就叫他回去啊，那叫什么？周立盘陀伽嘛，哈，对啊，所以佛陀最后只有教他两句话啊，可能他的因缘也到了了哈，所以他最后还是有办法。那乃至说七岁的均头沙弥，他也是证了阿罗汉果，所以可想而知啊，佛教智慧并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好，这是属于菩萨啊得智慧有四法啊。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对着看，就失智慧跟得智慧，我觉得跟闻你阻碍别人听闻佛法，那这个就很容易造成我们智慧没办法增长哈。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等流因果啊，或是增上因果了哈。当然，我们这边不见得一定要去，不见得一定要去说去把它分类啊，像导师说的啊，这么。就是这么去把它严格的分，哪些情况是属于等流的，哪些属于是增上的。简单的说啊，这一正一反，就是四法失智慧，四法得智慧，一反一正嘛。那我觉得主要是说跟闻慧有关系的，因为你要得到所谓的无漏慧是要借有闻慧而来，所以如果你阻碍或是障碍别人听法，甚至说你对法不重视啊，这些都让我们没办法增长智慧。学佛事实上就像一般所说的哈，学习呢就像什么逆水行舟嘛，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我们修学过程也是如此啊，好像你会觉得你听闻的很多啊，可是你久而没有听会忘记哦。不管是佛教的名词，乃至你在实践上你念佛，你的心没有那么挑柔呢。一开始念佛的时候，可能你练得很习惯，你会很专注。可是你一阵子没有练禅，你的禅定会没有，你念佛那个心念也没办法那么专注。所以这些都是会有影响哦。好，所以以上是讲的是得智慧哦，或者失智慧的四法，还有得智慧的四法。